一月吧，一月间后光法师要我赶快赶快啊！你下学期的哈、哦，下学期你哪一天要请假的？你赶快给我，那马上挂上网路。那时候我是考虑出国的，那这一次没有了啊，所以下个礼拜5月3号还是继续的啊。所以你看到公布栏还是网路，反正说停课那个都是假的，还没更正，那他们会更正啊。现在选举到哦，讲话都真真假假了，所以下个礼拜还是继续。那我们接着看2.2，慧之究极体性，有时候导师用的词哦，很怪，究极体性。那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啊、哦，才重要，终极的体性啊，哈、哦。A 简别三种智慧，外道的。二乘的大乘啊，所以我们先来看外道。外道这边说什么？离身智慧。这个离身呢，就是简单来说，离此身彼，离开此，离开这而生那个那，离此身彼。等一下会说明哈、哦，跟禅定有关系的。那二乘我们叫做偏真智慧，偏真呢？那如果是南传这些以阿罗汉为目的为理想的这一群人，可能要反对了啊。那为什么叫偏真智慧呢？其实这是站在大乘，尤其是般若经来看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在阿含经里面呢，基本上，所以阿含经可以代表比较初期的，代表声闻的内容，或者我们可以说小乘吧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词汇。那阿含经里面呢，佛弟子都是透过很用功修行想要得到涅槃的，因为生存在这三界里面都是痛苦的，不管是哪一界，当天人也好，所以佛弟子在当时是用功什么出离的，所谓的出离离烦恼，那个就是涅槃。而且在阿含经里面，佛陀也一再说到，我之所以说法，我为什么说法，就是为了让弟子得到涅槃，这阿含经很明确的，所以这是阿含经的内容。但是呢，在大乘经，你看，尤其般若经，它的内容就不一样了。它世间跟所谓的涅槃无二无别的，生死跟涅槃无二无别，世间跟出世间无二无别。所以我常说什么啊、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所以这是大乘经，尤其般若经里面所讲的，所以它的涅槃观、生死观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相对来说，阿含经的这种所谓生死是一边，涅槃好像是另外一边，你明白吗？你透过修行断除烦恼，你就不会有那些轮回的条件嘛，那就所谓解脱了。所以解脱跟烦恼是背道的，是背道的，就像磁铁有没有？那个北跟北是相互背道的，不会粘在一起的。但是在大乘经、般若经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从般若的角度、般若经大乘的角度来看这些所谓的声闻经典，他就会说你们是偏真的。那偏真不是一种啊，你们走错路了，不是的。你看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说三乘同归一佛乘，阿罗汉呢、哦，现在的涅槃不是真的涅槃呐、啊，他是到了什么中立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。等一下他还会继续往新竹这个终点站，所以这也是大乘经讲的哦。所以偏真不是种价值的说啊，你不是的。那这种其实我们就大乘经跟所谓声闻经我们的内容我们做比较哦，原来大乘经说偏真原来是站在这个立场啊，所以没有那种歧视啊。好，那大乘我们叫做究竟智慧，我们叫般若。那这里的究竟智慧其实是成佛的智慧啦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下面就再说明了。那世俗的巧慧啊、哦，善巧方便，像我们一些博学多闻啊，一些文艺啦，才华多艺啦哈、哦。那仁智礼敬等等，属于世间的。啊、哦，那离身智慧就外道的啊。离身智慧是什么呢？所谓离欲界乃至无所有处。欲界知道吗？站在以佛教来说呢， 把这个人生宇宙分成三大块嘛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简单来说，欲界是属于有欲望的啊。那欲界本身也有天人，欲界天。那欲界天人还是有嗔恨心的，还是有嗔恨心的。那色界呢，另外一块呢，基本上它是没有色界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必须要禅定的，就它心的品质是非常好，我们才能够往生色界。那之所以成为色呢，因为它还是有身体。那在另外一块呢，无色界就是他心的专注力非常强，同时他没有物质的。那你说在哪里？他偏一切处的，他偏一切处的。所以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三大块。那这里所谓外道的离身智慧，基本上我们要得到，比方说我们要得到色界的这种心的专注，他必须要什么呢？厌恶，厌恶还是厌恶嘛？他要厌恶欲界那种粗糙，整天要吃饭，那整天起烦恼啊，他贪得要死，嗔得要死，嗔贪，欲界的贪，男女的贪，嗔恨心，这个他要去想说这些东西其实是粗糙，是有过患的。然后他要向往色界那种心能够专注那种自在，不受这些干扰的那种宁静，他要向往心嘛，心心向往的心，厌下心上，他的操作都是这样。所以要得到色界，他必须要厌恶欲的过患，所以所谓的喝无欲嘛，气无盖，有没有？要喝无欲，感官那种不好，我们要感觉，我们要自己提醒自己，这有过患的。然后想到所谓色界这种禅定的功德，非常殊胜的，禅悦为实，非常殊胜。那这样他去操作，心就能专注，然后离开欲界，而得到色界的禅定。那色界又分哦。色界又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随着心的品质它有分的。那初禅品质就比较差一点，相对二禅品质比较差，那三禅的功德就比二禅一禅更好，所以它是这样慢慢次第而上的。那你初禅的时候呢，离开欲界种种烦恼，但是呢它要进一步得到二禅，它必须要同时它还是要思维初禅的过患，因为初禅还是有一些新的活动，还是非常粗糙的，所以他要了解这个过患，让我心没有办法更专注，还是要咽下心上，心就是他要向往二禅的那种殊胜功德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就能够弃舍初禅而得到二禅的功德，这样一直上一直上，那上到最后只能到什么呢？只能离身，这个离身就放弃厌恶无所有处，因为无所有处。接着上面是什么？非常非常处了。这有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，因为我们分成四禅八定嘛，就是在禅定当中分成八个阶段了。那前面四个阶段，八个 steps， 前面四个是属于色界的，五六七八是属于无色界的。那以心的专注来说，最高就是非常非常，在汉译有翻译成有顶。有没有的有顶啊，屋顶的顶就最高的，色界就最高的，你没有办法冲破，你冲破就是圣人了啊。到非想非想，他要到达非想非想呢，他必须要什么？他是先在无所有处，无所有处是在第七，八个阶段他是在第七，他再上去就是最高了，非想非想。所以他在第七的无所有处的时候，他要怎么更上一层楼呢？他必须要离开第七，所以他必须要去思维第七的无所有处的种种过患不圆满，然后向往更高的。所以他离上来说，他是只能离到无所有处嘛，他到非常非常处已经最高了，没有办法再离了。你如果是离圣人了，所以就一般外道来说，他离到最后只能离无所有处，而得到非常非常处，知道吗？哎，请说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在佛典也是这样讲，好吧？这谈到 无色界了，那无色界就是众生这一群众生居住的地方嘛。那我们所谓无色定，是我们欲界众生其实可以 可以到达的，就是心的提升你可以到达。那四无设定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五六，一个是什么？空无边处，四无边处，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这四个，就是四无色定啊，定或者无四无色界。如果是那边的众生，我们称为那个就是一个世界，四无色界。但是如果是有新的品质啊，新的品质也可以称为四无色定。那四无色定呢，最低就是空无边处，空无边处。那这四个如果再加上色界的四个呢，就有八个，所以四禅八定是这样来的，啊，一二三四，我们称为四禅，然后如果八定的话，这边是五七八，啊，五六七八。然后我刚才讲的，色第四禅还是属于色界，还是属于色界，有物质的，所以这个心要一直提升呢，它必须要舍弃这个物质的系缚，身体，啊，身体，它把心一直提升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他必须要思维，还是一样要离，他要离开什么物质？那这时候就到了空无边处，所以这个空是片虚空的。所以那一类的众生，其实你说他在哪里，他也没有知道在哪里，他纯意识的、纯心识的那种活动，在佛教里面或者古印度，他认为有一群人就是这样，生活在纯意识的状态，啊，纯意识的状态。那你说这一类众生，是因为他在欲界的时候，他透过修行，那他下一个生命呢，就没有这个身体，纯意识的状态啊。那他就是片空无边处，没有物质的。好，他觉得没有物质呢，其实还不圆满。那这时候呢，没有物质，好像你没有一个依靠可抓。那这时候他会动一个念头，他回顾到什么呢？事无边处，还是有一个事，有一个事。那这个有个事呢，他最后一直修，哎，到最后也觉得这个事本身呢，还不圆满，还是要起。好，那最后是什么？又起一个念头，无所有处，也就是类似片无所有处。那无所有处到最后，他觉得这个心思还是没有一个地方可抓。那时候他又回归到一个非常细这一类的次第，其实告诉我们的心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。但是细到最后呢，他还是有个点。以佛教来说，就是那个执着。那个无明，那个自我，他放不下那个自我，所以到达什么飞翔，又飞飞翔，好像这个想有活动，但是他又不是。所以那时候我只能说，他非常细的心事，但是细到呢，他没有办法放下，他还是有一个能观的这个点作为依靠啊。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，其实你说他在哪里，他是骗一切处的，因为他没有物质。他没有物质，哦，所以他是就心事来说，他在因地这个欲界修行，然后他得到果报就是这样。那他的那种专注力是非常强的，啊，非常强。所以这个你看，他从一个有物质的第四禅，他要怎么到这个无色界？他必须要放下物质的执着，骗一切空。那空之后，他觉得不行，还是要有一个专注点，他要回到事。那时候事呢，又到无所有处。最后你看非想非常处，还是有想运的活动，但是已经非常细了。所以你说他在哪里，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是在佛教有情的分类认为，有一群人是活在一个纯意识的状态。那非想非常处就是最高的。那你看你在下面你可不可以再分类？可以啊，非非想非非非想处都可以啊，不管哪个飞飞飞到最后，其实还是有个点嘛，他认为还是心事上还是有个点。所以以身来说，他可以突破这个，像阿罗汉他可以突破这个的话，他非想非非想定就不叫做非想非非想定，而叫做灭尽定， 或者灭受想定。灭受想定，他连这个想的活动，那种非常微细那种飞想、飞飞想那种活动，他也把它止息掉了。不只是感受哦，无受啊，不只是感受，他连那个想运也把它止息掉了。所以可以说，这一类人呢、啊，就只有阿罗汉才有这一类人，他的心完全停顿了。他什么时候起来？啊，那佛教里面就谈到了，论述说他必须要动根念头，还没入定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动根念头。我什么时候起来？我要入定多久？心理时钟，那他自然就起来。所以这是非常细的阿罗汉，他连想运都没有。那一般人心专注到最高点，还是有一个放不下的一个点，心的活动还是有，那是属于想。如果是五蕴来分类，那属于想运的活动，但是也非常细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因为他没有物质的，所以他是偏离接触。以佛教来说，有这一类的有情。那以佛法的修行来说呢，佛陀基本上不鼓励我们在操作到那么高的。所以在大乘经里面所谓不修身禅定，菩萨不修身的禅定，基本上他没有说哪一类属于身的禅定，但是如果我们就佛教的义理来说，应该是属于无色界这一类的。因为无色界呢，它定非常强，后面我们也谈到，你定强的时候你慧就弱了，你分别心强的时候，其实你专注力可能就弱了，散乱嘛。哦，那定慧最平衡的，佛陀常常就是赞叹第四禅。第四禅就是刚好定跟慧非常平衡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借由第四禅来做观。佛陀赞叹第四禅，而不鼓励这个。所以这是古印度的一个心的品质一直提升的话，有这种层次的不同的，这是古印度的传说了。古印度宗教界基本上都承认了。好，所以他到最顶呢，非常非常，他能离的，一般外道能离的气舍，能离的就是无所有处，厌恶无所有处，然后向往非常非常处。那非常处在三界来说就有顶了，最高了，没有办法再突破了。那据说佛陀也曾经也是到了这个境界啊、哦，他还没成佛之前，跟外道修的时候，他两个老师就是最后这两个嘛。禅定已经很深了。好，那谈到这个出世间慧，我们来看所谓离我及我所，那诸漏尽的声闻必知佛智慧。所以出世间这里的智慧就什么呢？就三乘的都是了，出世间的能解脱的。所以这个离我及我所，所以这很重要、哦、以佛教来说呢，不管声闻必知佛或者佛陀，他所谓的解脱烦恼，他一定要离我及我所的。离开我，其实就没有我所。我所是我所属的东西啦，我的什么了哈？当你没有我的时候，其实就没有我所属的东西啦。那以佛教来看呢，为什么这个一般凡夫到禅定最高境界非常非常处，他还没有解脱？因为他还是有个点，他放不下，他还是认为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个我，有一个自我，虽然是很专注，但是他认为有个自我。那佛教认为说这个都是烦恼的根源，所以能够突破它，那这样就是所谓的诸漏永尽啊。所以这个我是我们大家需要用功去透过对身心的观察，去发现这身心的活动当中都是相依相待的啊，相互依靠的。那只要一个条件改变了，这身心的活动就有改变了。我们要的是观察这个过程，然后去发现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自我或者自信。那这样的话不要说得很远了、啊、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减轻很多烦恼，因为我所带来我的那种比较啊什么等等。所以佛教看问题基本上是从根本去抓了啊，从根本去抓，从自己内心去抓。所以我们常说嘛，如果我们这个人是 量心量比较大的，基本上就不会计较嘛。那你不会计较，就是说你不会计较说啊，这是我的，他伤害我的情感，或者他偷了我的东西，他讲我，他骂了我，我不喜欢，就很多都是从我而出发的。所以我执强的人，当然烦恼就相对就比较多了啊。所以所谓的诸漏永定，这个漏是指烦恼。那烦恼要净，净就是彻底的解除呢，没有烦恼，基本上就要体证这个无我。无我所。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 B， 大乘智慧的究极体相。那这里呢，谈到的是大乘。啊，那不止大乘呢，它就相对声闻法，它做一个比较，来凸显大乘智慧。那这边从四方面来说，第一呢，性智亦如。啊，性。跟智或者情感跟理性是一如的，那表示什么呢？一般我们是不如啦，我们是不平等啦。那声闻法它一定要什么呢？正的是正性，也叫做是不坏净，不坏，坏掉的坏，清净的净，也叫做是不坏净。那一般有些翻译叫是正性，也就是说这时候呢，它起码是出果。声闻法来说，它起码是出果，它不是凡夫了。那这时候他因为体证，他了解无我我所，所以这时候他的信仰是真正确立，不被动摇。他信仰的对象是什么呢？佛法僧三宝，还有他的戒。所以我们称为四个嘛，四不坏净或者四正性，三宝跟戒，戒就是规范了。所以你说，我们要升天，在古印度。他们有一些是什么持牛戒、持狗戒，学牛学狗的生平，他们做了什么东西，吃什么用什么，他学。那这些规范呢，站在一个出国圣人来说，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他会觉得哪一些规范是有意义的，信心不会被动摇的，不会说当时流行什么我就听什么，不会的啊。这时候他的信仰是确定，对佛对法对僧他没有怀疑的，因为他见法了，所以起码是出果。所以获得了清净真实信心，即是得到真实智慧，成就正智，那是声闻的。那如果是大乘呢？依大乘正性修文属智，那诸法法性之甚深义而证悟菩提。这文殊智，文殊是一个代表啦，就像舍利佛在声闻弟子里面，他代表智慧第一。那如果是大乘呢？智慧第一是谁？文殊师利菩萨。所以我们常说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他在大乘众里面，他是一个代表智慧第一的。那在文殊的经典里面，他主要像这边讲的诸法法性之甚深义，就是我刚才讲的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这种甚深义，听懂吗？所以你看看啊，如果一个人，我们说好了，我们了哈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体会生死即涅槃，那时候真的是，可以很积极的什么呢？众生受如梦的苦，我们可以很积极去什么？去做什么？如梦的佛事，如梦的佛事去利益众生。虽然大家都是在玩游戏，但是我可以积极，而且我不会在这个利益当中帮助众生当中觉得我受苦，还是我怎么样？没有。因为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也常说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业障重。其实你转个念头嘛，逆境是什么？逆增上缘嘛，它是一个增上缘。就像球有没有，篮球啊，你要让它弹得更高，你必须要往，有些必须要往下压一点，它才弹上来啊。所以有时候你换一个角度，你不要说我业障重，不是，它是一个增上缘，它让我们增上，让我们成长。所以一个菩萨，你看当他对于生死跟涅槃这种观念没有两分的时候呢，其实他跟声闻弟子就不一样了，所以他才能够所谓发愿，然后生生世世利益众生。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难建立的啊，这观念是很难建立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是已经见到法性的人了，已经见到法性的人。那基本上这是《般若经》还有文殊的经典里面所谈到的啊。 所以这是为什么是大乘法呢？因为声闻经典没有谈到，声闻经典都是鼓励大家，告诉大家说这生死的世间是苦的，你像四圣谛苦集灭道，第一个是苦的，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，这些真相他告诉你，那告诉你他背后的原因，那告诉你怎么去操作，然后得到所谓解脱涅槃，这是声闻经典。但是在大乘经典里面就不一样了，他生死就是涅槃，那烦恼即菩提。因为这样的观念，所以一个是声闻道，一个是菩萨道，那菩萨的修行很长的一段路，所以就这样别开来了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悲智交融。那当然这个相对于声闻，他要表示的就是菩萨的智的悲啊，不是声闻弟子能够相比的。首先我们来看声闻。声闻是什么？偏重理性的体证生活，慈悲心不够，证得究竟解脱之后呢，也难以发大愿，广度众生，实现无边功德事。那这些如果是强调主张原始佛教的人，可能要开始有不同意见了。我所谓的偏重，其实这是就大乘经典所谈的嘛。站在般若经的角度，其实我刚才讲般若经的角度，或者文殊师利菩萨他的看法，生死跟涅槃是无二无别的。但是从声闻经典，像阿含经，佛弟子其实就是厌恶这个生死嘛，那一直要期待透过修行来得到涅槃嘛。就这一点来看，大乘角度来看回声闻经典，你们声闻经其实是有偏重在理性。所以你看阿含经的话，其实尤其杂阿含经，他都告诉你怎么去关照这个身心，色受想行识是什么，是无常，是苦，乃至最后是无我的，非常理性的，不谈什么情感的，非常直接的，所以可以说是偏重在理性。因为谈到解脱的时候，其实他是非常理性的，因为般若如见，所以般若跟慈悲为什么是般若，其实是偏重在理性的，慈悲是偏重在情感，但是这两个有关系的。你没有正确的认知正智，你的慈悲是有杂染的，你的情感的付出是有杂染的。因为如果你把众生没有认知到众生是平等无二的，你利益当中其实不要骗人了，都会选择嘛，对不对？对我好的我做多一点，那什么，所以这个会有偏的。所以基本上导师认为这个慈悲呢，其实是要智慧来做引导的。那这个智慧也是因智，导师有一个对联，因智心悲嘛，悲依智导，智悲无碍大菩提，因智心悲。所以必须要以智慧为基础，这个悲心才能生得起来的，不然的话都是相对的，都是，所以相对就是有选择的啊，因为我们不平等。所以这个声闻，所谓声闻经典里面所呈显出来的，像阿含经，他没有告诉我们，或者佛告诉弟子，你解脱之后啊，你要度众生啊，没有啊，阿含经都没有。所以从声闻经典里面，它就是这些内容，所以我们说它偏重也没错啊，对不对？也没错。所以以声闻弟子来说呢，解脱与否不在于你度多少众生。要记得解脱与否是个人的事情，你只要用功去除构成轮回的这些条件，你就不再轮回了，你成功了，所以所做一半。但是你说是不是要度多少众生才能够成办？不是的。但是在大乘你要成佛一定要度众生，你不能离开众生，你离开众生你那个很怪，那个有佛了，必知佛，那个人是必知佛。所以这是两者的差异。所以从声闻圣典经典里面，它就这种内容嘛，所以我们说它是偏重的。但从大乘经就不是了，处处都谈到要利益众生。你看彻底证悟法性时候呢，是具有深切的怜悯心，广大的悲愿心。那慈悲越广大呢，智慧越深入。那慈悲越深入呢，智慧越深入呢，慈悲越广大。那真正的智慧是悲智交融的。有些人是什么呢？有些人是看到人家的痛苦，有没有？他很亲切，他发心要做什么事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悲跟智它是相互影响的，相互影响。看到别人的不幸，我更加要用功，我更加要用， 那所以在大乘经里面就说到，初发心菩萨是非常可贵的。初发心啊，那么上一篇文章我们就谈到嘛，我们只要发心我要成佛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做坏事有没有，还可以打折扣嘛，啊，造恶业还可以打折扣啊，到地狱搞不好咚，排除地狱，掉下去咚一下子就跳上来了，就可以打折扣了。所以这个大乘经无非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，发菩提心成佛啊，上求消啊，是非常可贵的。那个初发心，那个发心是非常可贵的，啊，那发心之后呢，再慢慢随着我们多闻熏习，不断的求进步。所以菩萨是什么？情感、理性跟情感呢是平衡的，所以表示他的情感呢是有智慧的，他不会滥慈悲啊。我们常说滥慈悲、滥慈，是吧？他没有智慧。那智慧，我简单来说，我们利益众生一定要众生平等，这个在上个礼拜就谈到啊。你慈悲观之前要什么？有两个条件嘛，一个是什么？要没有差别嘛，平等心嘛。第二个就是欢喜嘛，这两个前提嘛，大家忘记了，忘记我们怎么去操作啊？所以他有条件呢，要平等心。所以我们一般没有平等，我们只能随喜，我们慢慢来，我们随喜。有时候不平等的时候，我们提醒自己啊，改变一些观念，众生要平等，起欢喜心，所以菩萨才能够，他才叫做慈悲了，不然都相对的。所以妈妈对女对小孩的爱呢，以佛教来说，大乘来说，不称为慈悲，他是私有的，我的啊，别人的孩子不一定我去爱他了啊。不是举一个例子吗？别人的孩子掉进粪坑里面，他妈妈就在那边哭啊，那旁边有一个大菩萨，有没有想到这个就是我的孩子，他下去救啊，那个才是慈悲。那一般妈妈对小孩的爱，虽然在世间来说是很伟大，但是以佛教的大乘的慈悲还不是慈悲，所以他有一些内涵的啊。所以慈悲跟博爱是不同的哦，基督教博爱是不同。好，下面就谈到定慧均衡啊，就定慧均等的意思，就专注跟思维是平衡的。那这边就举了，如果慧强定弱，分别抉择的慧力非常强，但心不够专注呢，其实就像风中的蜡烛烛灯呢，虽然有光明呢，摇晃不定，那很容易熄灭。摇晃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让很多人看得更清楚嘛。那这是引了大智度论哈，就谈到定跟慧的关系。那另外呢，如果是定非常强，那慧非常弱，会怎么样呢？你看定功太深而慧力薄弱，也非佛法正道。那这里的深定基本上是指无色界的哦，它定力非常强。那因深定中呢，可以引发一种极静、极微妙的特殊经验，特殊就是神秘经验了，不是我们一般人的，使到身心充满了自在、清安、轻快、妙乐之感觉。那在这种妙乐受用当中，很容易陶醉满足，反而障碍智慧的去证。所以经论常说什么，一般最深定境呢，反而不能与慧相应，无法证悟。所以基本上以佛教来说，深定应该是指黑板的四无色定，那还有一个定我们称为外道定，就是无想定。外道有一种修法，就是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坐在那我什么都不想，当我想东西的时候，我不要想，他硬把这个想，因为色受想行识，想是一个新的活动嘛，就像感觉一样啊，你喝到什么，你吃到什么，总是有感觉嘛，苦乐嘛。你说我没有感觉，你其实你是用一个念头来推一个念头，用一个念头来气一个念头，其实还是那个念头嘛，啊。所以他说我不想，把想运停止，其实这个就是如石头压草，石头拿掉草还是会生的，啊。所以有一个外道，我们称为外道定，就是无想定。所以在古印度当时就是有一群人在这么修，那他的结果是什么？他会往生所谓的无想界，外道的所谓的解脱了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如果定强的话，一般我们会有非常喜悦的，会很多清安。那这种禅定呢，在佛典里面常说，它不是一般世间那种感官能够 去了解的。所谓天上那种咒语那种音乐，不是我们世间所了解的所知道的最快乐的音乐都没有办法去比的，那种身心的清啊，没有粗糙，哦，那个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但是佛典来说是很容易让我们去沉迷了。所以我们透过闻思，你看透过听闻佛法，我们了解，虽然我没有修，但是我要注意，当我去操作的时候我要注意，不然的话花了一生的精力啊，在修什么，在修世间法，得到禅定的力量，有没有？有些你看他去练静坐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能够身体坐下来，然后身体浮上来，对吗？那浮上来又怎么样？那跟断除烦恼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佛教认为修禅定其实它是一个工具，重点在所谓断烦恼，就让我们活得更快乐了。你如果坐在那边很快乐，那浮上来，那你不可能永远坐在那边嘛，你总是要生活嘛，你总是要生存啊，你必须要工作，你必须要接触人啊，那这才是学问啊。烦恼都是通常从那边一直来的，所以佛教是认为禅定是一个工具，但是呢，它提醒我们很容易沉迷，所以定不能太深，它反而让我们会呢修会来说会障碍。那下面是引大智度论的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就谈到菩萨的实地了。那菩萨在修禅定的不是在修行当中呢，如果这个菩萨得到初地到三地呢？这前面三个呢其实是慧多定少，比较不专注。那如果是后面三个，就从第四地、第五、第六，这是定多慧少。所以因为这样子呢，定慧不均等呢，所以从初地到第六地都没有办法入菩萨位。入菩萨位简单来说开悟啊，或者见真实啊，见真理啊，这跟声闻不一样，因为这是菩萨的阶位嘛。他认为你要见真理呢，其实定慧要均等，应该是第七地，那时候定慧均等，众生空，法空，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空就是无自性的意识，没有我，就是无我无我所的意思，那才能够安稳的行菩萨道。从阿毗跋致地呢，渐渐得一切种智。第七地能够了解法空，其实真见了见到了哈，见到。那从阿毗跋致，阿毗跋致是不动地了啊，所以以这边的分类呢，应该是第八地了。阿毗跋致就是不动地，第八地。然后这时候渐渐修学呢，到最后的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了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佛的智慧。所以这里是大智度论的引了某部大乘经的说法，但是我就说了，大乘经里面对于实地的说明呢，其实是有不同的。像华严经本身其实有好几种说法，因为以这边来看呢，第七地得到众生空法空，第七地哦，以这边来看，如果我们相对照声闻，应该是属于至少出果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以这边来看呢，所谓的出果见真实得到圣人，不是凡夫哦，以前为圣人应该是在第七地。但是有一些大乘经典他把它拉得更早，他认为初地就是了，初地就是声闻的初果。所以这十地其实在大乘经里面有不同的一个分类啊，这边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。好，下面就谈到，接着要谈到理智平等。理智平等，这个理智哦，其实就能知跟所知来说了，能知跟所知，约名言分别来说呢，你看有能证的智跟所证的理，其实这理也可以称为法。我们这个所谓印度宗教都很喜欢用这个法，佛法的法。其实这个法呢，如果放在我们中国文化来说，我们很喜欢用理，道理的理。为什么？你看大理石。大理石的纹路呢是不会交叉的，它有你的纹路的大理石，你不要怎么敲碎，它都是有一定的纹路，它不会交叉的。所以法什么，在我们佛法的法，它就任持自性，鬼生他解，就像火车轨道，你不会出轨的，因为每个火车有一定的轨道。所以印度宗教界常喜欢用法， 我们中国会用理，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真实不虚的，不因为时空的改变而改变，有一个真实，是真理、哦、那这是每个宗教所要追求的，所要了解，所以变成这个内容呢，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对象，所以它是能，哎，它是所嘛，知的，那能知呢，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称为智了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分别。那但是他又说了，如果是智慧现真的当下，就体证所谓的见法的当下，我们常说顿悟嘛，那个杯子砰，哇，你开悟了，那个当下，其实能所是无二无别的，没有所谓能所，它是无二无别。所以这边引了一段文，没有无有如外智，这个如就是真如的意思，就是实相，就是所知道的那个内容，就是实相或者真实真理。佛教说真如了，真如就是实相的意思。没有如外智，就真如之外的智，也没有智外的如，就能知所知其实一体。这是说明当下了，当下没有分别的，没有能知所知的，它是一体的啊。那这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能所是一致的啊。那在体证智慧的时候，所以这边可以说呢，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因地操作的时候，我们所谓的观毗婆舍那，它是有能所的啊，它有思维的这个新的活动，有思维的内容，那思维的内容也是透过闻思来的。那到了某个程度呢，这个思维的内容很清切之后呢，把这个概念语言文字都放下了，清切体证我举一个例子吧，这是一个例子，一个譬喻。像我们说无常无常，这落入概念，但是一般我们真的操作的时候，你静坐的时候呢，所谓跟定相应，心很集中的时候，注意呼吸，呼吸的一出一进，一吸一呼，其实这本身一个过程就是无常了。所以那时候不需要有概念、哦、无常无常，这不需要无常，那本身就透过这个过程你很亲切，这就是无常，不需要概念，知道吗？所以这本身就是慢慢脱离，从一个文字语言文字，它是一个符号，它是一个符号，借由这个符号我们体证一些东西，一些内容啊，指望是吗？手指来指月嘛，透过这个手指的方向，我们看到月亮。所以当下其实是能所双亡的，能所双亡。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呢？慧它有次第的，它在因地上说，或者在果地上说，这个不同的。所以智慧的慧是可以讨论的，空性的空也可以被讨论的。你不要把它一下子拉到那个能所双亡那个空性，不是的。哦，空性是可以被讨论的。空性在因地，它是一种手段工具，它是来什么呢？所谓什么破邪显证的，它就是我们错误的一些观念呢，它借由这个空性的了解，它有排除一些疑问。那当然，空性在另外一个层次，它是绝代的。哦，所以空或者智慧是可以被讨论的。啊、哦，所以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可贵的地方在这里了。那下面最后谈到大乘不共智慧，那当然这是相对二乘来说了。那主要大乘不共般若特性是有悲了，它是悲智交融。那二乘呢，通二乘是前面三个，那只有悲智交融是大乘不共。不共就是不共前面两个了，就是不共二乘。所以这是从大乘经里面看到的，大乘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大悲为上首。哦、大悲为上首。那智慧的话，如果是就断烦恼来说，就断烦恼来说呢，佛陀阿罗汉好像都一样的嘛，就断烦恼来说嘛，你不可能不一样的。但是如果是就悲心来说，我们来看佛陀所做的跟阿罗汉弟子当时所做的真的很大的差别。佛陀要组织一个僧团、哦、当老大总是很辛苦的嘛、哦，那你看弟子可能是，你看有些弟子不在僧团的，他就要在一个阿兰若寂静处去禅坐，去思维，去关照自己的身心。那只是白天呢、啊，去托托钵回来就没事了。但是佛陀不是啊，讲白一点，他可能要应酬嘛， 僧团要吃啊，那可能国王请客啊，他要应酬啊，那国王有一些政治，该不该打那个国家，有没有该不该发起战争，他也来请教佛陀，所以佛陀还是要应酬的。所以从这边你当一个老师，其实跟当学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要当菩萨，他跟众生很密切，那他动力在哪里？在大悲拔苦，那这个悲是有智慧的，是有智慧，他没有杂染。所以从大乘经的叙述呢，这个悲其实不是声闻经典里面那些声闻弟子可以比较的。那当然我们不能说声闻弟子没有慈悲，不是的，就经典里面的记载啊，经典里面的记载，这些声闻弟子好像能做的就是那一些嘛。但是大乘经典里面记载菩萨要做的好像很多，好像很辛苦啊。从这一点去比较的话，当然可以衬托出大乘经典里面所谈的菩萨是非常非常伟大的。那因为他伟大，因为他困难，因为他难，物以稀为贵，所以他就值得我们尊重了。啊，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呢，其实因为这么难，所以有很多就什么半途就夭折了。菩萨发心容易啊，那个持久就很难了、啊，所以有时候到最后相似菩萨乃至败坏菩萨，退道了，这都有哈、哦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个礼拜还是有课啊、哦、还是继续讲。